原始佛教讲的心净说是说众生的心本来就是清净的，它不会有杂染的，他讲的是这样子。但是如来藏思想的自信清净心不是这么说的，如来藏思想的自信清净是说是允许众生是有杂染的，也就是说这个清净心就像这个笔一样，上面覆盖了非常多的灰尘，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灰尘给去掉，让它回复它本来的面目，那样子的清净。所以两个的进入是不一样，您的讲义上面写着两个进入不一样，但是这两个讲法，原始佛教的讲法跟如来藏的思想，它可以有会通处。会通就是他们两个同时强调的是心清净啊。好，所以从这边我们知道自信清净心，如来藏思想的自信清净心是受到原始佛教的心净说的影响啊。那在杂阿含经里头也提到心脑故众生脑啊，然后心净故众生净，强调的是心啊。心如果有杂染的话，众生就沦落成为众生，那心清净的话，众生也就是清净的，就是成佛的状态。华严经则特别强调心佛跟众生其实没有差别的，只不过是他的状态不一样，众生是处在杂染的状态，成佛是在清净的状态啊。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原始佛教的心净说影响到了如来藏的自信清净心，所以这是第二个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如来藏就是胎藏的思想，这是古印度的影响。第二个原始佛教给的是心清净的影响好，第三个影响是来自于原始佛教完了以后是什么佛教？部派佛教。所以部派佛教带来的影响是染净一体的，这个我相信各位是很容易理解，因为我在封面上面就已经解释了有杂染，也有它另外一面是清净的。但是如来藏思想的染净一体的概念是来自于部派佛教的一心相续论一心相续论里头会提到大众部跟分别说部，他们共同提倡心性本净说强调的是众生的心性本来就是清净的客尘烦恼，请您注意到这四个字，客尘烦恼只是覆盖在本净心而已就像我刚刚讲的，客尘烦恼只是覆盖本净心而已。也就是说，您看到我这手上的激光笔这个激光笔如果表示如来藏的话，那如果这支笔上面满满的都是灰尘的话，象征的你我的烦恼。为什么称它为客尘烦恼？就是说它不是本体的，它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是我们后来造作上去，所以像客尘，像一个灰尘一样套在这盖住这个如来藏上面，然后我们只要努力的把这个客尘烦恼移除掉的话，它就能够显示出来你的本来的面目，也就是本净心好，再来，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里头，他讲到染污不染污心，其体无异我最主要是要讲这一句话，这部经典里头来指导我们染污跟不染污，它的本体有没有差异？没有，完全没有差异，只不过是说染污是代表你的本体被客尘烦恼所盖住了，你要努力的功夫，目标指向于你需要去移除这个客尘的烦恼，这个客尘的烦恼对本体是没有影响的，只是盖住而已所以染污跟不染污对本体而言是没有差异的好，再来我们继续看，所以一心相续论者强调的都是染净一体。所以为什么师父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就有讲说，如来藏是你一听到如来藏一定要想到两件事，一个是一体的两面，一体的两面，一面是什么？染污的，另外一面呢？清净的，非常好。第二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的是什么？自信清净心，对，要记住好，这些你记住的话，下堂课我们要讲 大方广如来藏经越会越讲越深，像圣蛮经又比较深然后宝心论又比圣蛮经更深，再来佛心论更深所以慢慢的一步一步，师父要和大家一起来克服这课程烦恼的种种的挑战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名相都要搞得很清楚，然后那个概念要非常的清楚好，我现在已经讲了几个影响了，三个影响了，好，第四个影响，它总共受到四个影响。部派佛教完了以后是什么佛教？初期大乘，非常好，初期大乘是部派佛教还没有结束以前因为部派佛教结束在几年？公元150年，对不对？可是初期大乘佛教是从公元50年就开始了所以如来藏思想也受到初期大乘佛教的影响因为初期大乘佛教都用诸法本空来描述心清净，所以当我们想到清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其实讲的就是空性。初期佛教称它为空，到了晚期的大乘佛教就是如来藏思想的时候则强调它的清净，所以空跟清净其实是一样的，是一名词，待会我会秀给您看有非常多的经典来告诉我们空跟清净其实是一样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初期大乘佛教用空来描述如来藏思想的清净，也就是说如来藏思想的清净的这个思想呢是受到初期大乘佛教空的这个影响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就讲是心非心，心相本净故是心非心，请容许我特别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蛮重要。是心非心指的是说心不是染也不是净，所以它有，因为是般若嘛，般若是什么系大乘佛法三大系的第一系是什么系？性空为名系，讲的是中观的思想就是中道思想所以它讲的是非染非净然后离染净心性本空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初期大乘的经典都用空性来讲离染净，你看离染净它讲的就是空所以可见从这边我们知道说如来藏思想的清净的这个思想呢其实也受到空性的影响好，再来大智度论来告诉我们是清净有种种名字现在就已经开始在解释清净还有很多的名字或名如，这个如就是真如，或名法性，所以讲到法性的时候你就要想到清净讲到实际的时候你又要想到清净般若波罗蜜也是清净的意思，道也是清净的意思，无生无灭就是不生不灭也是清净的意思，空看到没，空也就是清净的意思，记载在大智度论无相无作无知无得或者是毕竟空，这些都是清净的意思，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来藏思想的清净的这一面呢是受到大乘佛教的空性的影响好，这四个影响已经都交代清楚了，还记得吗？有谁能够告诉我四个影响有没有人能够讲得出来？ 1,2,3,GO 这个比较难好，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如来藏思想的崛起脉络，我再复习一下好，第一个，太藏思想是来自于什么年代？古印度的哲学思想。第二个，心清净思想是来自于哪一个年代？原始佛教。然后慢慢的发展有染净一体，就是如来藏有染净一体的概念，是来自于哪一个年代？部派佛教，受到部派的影响。然后如来藏思想有诸法本净的这个概念是受到什么影响？初期大乘佛教的空性的影响。这样够清楚吗？来，接下来就要来讲如来藏思想的经跟论好，有哪些经跟论呢？如来藏这么重要的思想有哪一些经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次五堂课的那个教材是大方等，我们要讲下一个礼拜要讲大方等如来藏经，所以我可不可以邀请各位下个礼拜上课以前劳驾您拨一点时间，大概半个小时，你就可以诵完大方等如来藏经，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困难？没有哈，好，要看哦。当然如果你实在是抽不出空来也没关系，欢迎您要来上课，上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师父会带各位导读这个大方等如来藏经。大方等如来藏经是如来藏思想最基础的一个经典，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哦。接下来要讲圣蛮经啊，然后呢再来就是宝性论，再来佛性论。您手上有没有拿到讲义？有哈，这一本好，可能不够了，不好意思哈。好，这一本就是师父为各位汇编的那个经本啊，里头就有四部经啊、两部经，来，抱歉，两部经两部论啊，就是大方等如来藏经、圣蛮经，还有两部论是宝性论跟佛性论，我把它汇编在一起啊。您可以不用带来，但是请您记住要在家里头要怎么样，要诵，师父要上课以前要劳驾您诵一下。如果您实在没有时间诵没关系，请您来亲近师父，师父讲给您听明白啊。那其他如来藏的相关的经典还有很多啊，这边又说秀出来如来藏经，这边也是如来藏经，当然还有其他的如来藏经，像大方广如来藏经，还有大波涅盘经，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楞伽经，我们简风文简老师曾经为我们讲解啊，楞伽经，还有大云经、无想经啊，大云经就是无想经啊，就是还有央觉摩罗经啊。啊，还有大法鼓不增不减经，你看到这个不增不减，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讲体性，讲本体，讲空哦。所以这一部经也是比较艰深的哦。无上一经，还有大乘起信论哦。如来藏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它就是非常重经，但是比较少重论哦。好，所以它有非常多的经典，但是论比较少。佛性论、宝性论都是重要的论，还有大乘起信论，这是三大非常贵重的论哦。那其他当然还有法界无差别论等等等等。好就是简单介绍，让各位知道，将来如果在我们基金会还有其他的讲师讲解如来藏的相关的经或论的话，劳驾您亲近去聆听哦。好，我们接下来要再来讲。如来藏思想的特色，它有什么特色？如来藏思想既然那样子的重要，它到底在讲什么呢？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它有什么特色。它有五大特色，第一个，它讲的是大波涅槃。所以你想到如来藏，我刚刚讲已经要想到两个，一个是杂染跟清净的一体的两面，还有第二个要讲到，想到自信清净心，现在你要想到他就是在讲大波涅槃。大波涅槃是什么意思？就是摩诃，大就是摩诃嘛、哦、大波就是摩诃波涅槃呐、啊。那我一个一个来解释一下，摩诃就是大，来形容什么伟大，什么的伟大，就是赞扬涅槃，涅槃极尽的这个伟大。波就是归向的意思，是趋入的意思，趋向哪里？趋向涅槃嘛。那涅槃是什么意思？涅槃就是灭，灭除什么？灭除烦恼。请您注意到它还有灭除身心，有没有？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连身体都没有了，就是要做灭除身心哦，灭除烦恼，灭除身心，那就是安息哦。所以摩诃波涅槃，那也就是大波涅槃，是代表大入灭息，就是伟大崇高的进入安息的那个境界哦。那涅槃我们又称为灭度，或者是极灭，乃至于圆寂，我们都称它为涅槃哦。那涅槃的话，就是超越时空的真如境界哦。 当一个人证入涅槃的时候，他没有，他不受到时间的限制，他也不受到空间的限制，那也就是涅槃，也就是真如的境界啊。那讲的涅槃完全是切入本体，它是一个无为法。当刚刚已经解释过无为法啊，不生不灭讲的是它本体的性空的部分，是它的无为的啊，就是不受因缘和合的影响的那一个部分啊。好，我们再来看，它的第一特色是大波涅槃。第二特色讲的是常乐我净，请您注意到他讲我，那你就会讲，诶，佛法不是都在讲诸法无我吗？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要强调我呢？那不是有冲突吗？是不是？是不是到这边你已经开始想，为什么会有人兴起批判佛教？是不是他就会讲到说，诶，诸法无我啊，可是为什么这边又讲常乐我净呢？好，请您注意到常乐我净，我的投影片上面常乐我净特别标示出来，它指的是涅槃的体性，讲到它是它的体性，也就是它的空性的部分，也就是强调它不生不灭的部分，所以跟诸常无我的我有没有一样，待会告诉您啊。好，这个常乐我净的常讲的是恒常不变，然后讲到恒常不变，你是不是又会想说，诶，不是诸行无常吗？他怎么讲的又是恒常不变的呢？但是要提醒您注意到，诸行无常的常强调的是因缘和合的那个常，就是有生灭的那个常，这个常讲的是它的本体，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一个本体的部分，所以它是法生意。乐是还是强调本体，是永远即灭，没有烦恼，就是清净，所有的杂染都清除，课程烦恼完全清除的，回到原来本来面目，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所以它是涅槃意。这个我呢，强调的也是涅槃的我哦，是得大自在，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限制，超越生死束缚的，这是从佛的角度来切进来看的啊。净只是讲到解脱一切的垢染啊，得到清净意啊。那这个是从法的这个角度切进来看，所以它的第二个特色是它强调常乐我净。第一个特色强调的是大波涅槃，第二个特色强调的是常乐我净啊。好，再来第三个特色，他强调如来常住不变。那我刚刚就有讲说，诶，不是诸行无常吗？现在为什么又强调常住不变？谁能够回答我？ 1,2,3,GO， 谁能够回答我为什么这边强调常住不变？试试看好吗？哪一个人能够回答我？这边我知道有非常多精进的修行人，那谁能够回答我，他这边为什么强调常住不变？不是三法印不是教导我们诸行无常吗？是 无常的啊，是生灭的啊，那这边为什么说常住不变？好好，来，请自信清净心常住不变，非常好，他第二次答对，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他非常好啊，非常优秀，第二次答对啊。这个常住不变讲的是它的本体的部分，它的自性清净心的部分，它不生不灭的部分啊。我们来看一下，它从如来藏思想，它是要从如来的那个常住不变一直讲到众生都有如来藏哦。所以如来的常住，常住就是没有生灭变迁，不是生死法，也不是因缘和合的，讲的是它本体的。楞伽经讲到常住的法有这七种，有菩提，讲到菩提你就知道是不生不灭，讲到涅槃你就知道是什么，不生不灭，讲到真如你知道它是什么，不生不灭，它都是常住。常住的意思不是说不会灭失，是它不生，它因为它不生所以它不灭，而不是它生起来以后常常住在那边，像有一尊佛菩萨坐在那边常住永久不灭失，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常住讲的是它没有生起，它当然也没有灭失，所以讲的是没有生灭变迁的这个部分。好，讲到佛性也是常住的，是没有生灭的， 空如来藏，我们讲到圣蛮经的时候，空如来是空如来是，还有阿摩罗是，是第九世，还有大圆净智，由是转智，这些大圆净智，这些都在讲它的空性的部分，也就是它生灭，不生不灭的，没有变迁的那个部分啊。所以如来藏是常住不变的啊。所以整个如来藏思想，它的阐述如来藏思想，它范围是很广的，它要从如来常住不变，一直讲到众生你我都有如来藏，就是我们含藏的如来的果德，含藏的如来的功德，这一个如来的果德，让我们将来有成佛的这个可能性啊。好，第四个，前面已经讲了三个了，哪三个？来复习一下，免得你们把我忘了。大波涅槃，然后呢，第二个常乐我净，第三个由如来藏常住不变，讲到众生皆有如来藏。好，非常好。那接下来师父要来介绍如来藏是依，是什么意思呢？依就是依靠嘛，它依靠什么而来呢？就是我们讲到如来藏是一体的两面，有杂染也有清净，有杂染依止什么？依止在如来藏，所以我们才讲真如在烦恼中叫做如来藏，所以杂染的依止也是如来藏。要清净成佛的话，只要把这个杂染去除掉，从哪里去除？也是从这个如来藏上面把它覆盖的拿掉，把那个课程烦恼拿掉。所以我们知道杂染的，不管是杂染或者是清净的话，都依止在哪里？依止在如来藏啊。清净因讲的就是空性，刚刚讲的大智度论里头就已经有讲，空就是清净，毕竟空也是清净，法身也是清净，等等等等啊。心性所具无漏的功德就是清净因啊。那杂染因的话，就是你我有的这个杂染的习气，也就是我们讲的课程烦恼。所以不管是如来的无漏功德，也是来自于如来藏，你我的课程烦恼也是附在哪里？附在如来藏上面啊。因此如来藏是杂染跟清净的依止的地方啊。依如来藏一切生死，生死法是因为有漏烦恼习气，因为有漏烦恼，你种了各种业的种子，所以这个业的种子生起来以后又灭失，生起来以后灭失，带来生生世世的轮回。所以生死法是指有漏烦恼，涅槃法是指上面第二条这个清净的。所以不管是生死的杂染或涅槃的清净，它都是依着如来藏而安立出来的。如来藏是一切法的根本，一切宇宙现象的根本，依着如来藏建立空不空如来藏。这个师父先不解释，因为在圣蛮经的时候那一堂课师父会花很多的时间介绍空如来藏还有不空如来藏，这两个名词也是相当重要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如来藏。我刚刚师父有讲三法印不是在讲诸行无常，还有呢诸法无我，然后呢涅槃极净，这个是三法印啊。然后为什么如来藏要强调我呢？好，它有它的背景的，它不会无缘无故来强调我啊。那我们先来看涅槃经新印的卷三里头讲说，佛为了要开引即我外道，然后还有怕畏无我，就是害怕无我，所以说如来藏。所以如来藏思想孕育的它的背景有两个，一个就是佛为了开引即我外道。什么叫做即我外道？就是有一些外道，外道就是心外求道嘛。我们佛法是向心里头去求，去了解各种宇宙现象的由来，对不对？但是外道的话，它是心外求道，它有些外道说拜牛能够成佛，拜火能够成佛，向外去求的那个就叫外道。有些外道他忘记，不是忘掉那个忘记啊，这个记就是有料想或者是思虑，有考虑，他考虑到说把真我，宇宙间有一个真我，有一个这个宇宙的一个主宰， 或者是称他为神我。可是我们佛教不是这么讲的，佛教不认为宇宙有一个开创的主哦。好，这些为了要帮助这些外道呢，让他们跳脱真我无神我的束缚，吹破真我无我的这些外道的邪想，所以讲如来藏。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来藏以前我讲过，先发展有性空，性空为名，然后虚妄为事。好，特别是性空为名都在讲空性，所以好多没有修行的人，他们都会讲说，哎呀，修行人修到后来什么都空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不是啊。可是呢，有些人他一听到空性的时候，他非常的害怕，所以有些人害怕修到后来连我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啊，对不对？所以好多人害怕无我的这种讲法，因此释迦牟尼佛就开始来讲如来藏哦，如来藏的思想哦，就是为无我，为了要接引外道啊，离开那个神我那个概念。还有有些人害怕无我，这是他的两个背景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楞伽经》他怎么说的。他说：“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所以如来藏跟外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大慧大慧菩萨，有时说空无相无愿。”如我用有颜色的字，您请您注意一下，那个都是跟如来藏有关系哦。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不生不灭，这些都是如来藏。所以他说说如来藏，如来藏有什么？有空。所以如来藏思想是不是只有有？不是，他还是讲空的。他讲如真如，讲实际，讲法性，讲法身，讲涅槃，讲不生不灭，这些都是如来藏。他说我为什么而讲？为断除愚夫的害怕无我，然后我才还有我要就是帮助那些外道脱离神我的那个境界哦，所以我才说如来藏哦。所以这个楞伽经卷二已经告诉我们，如来藏我兴起的背景是两个，一个是开引外道，第二个是呢就是帮助众生脱离害怕无我，这样子的两个背景。好，如来藏跟真如法性空性不生不灭其实是一致的，都是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好，来我们来复习一下啊，复习一下如来藏思想的特色。第一个是什么？大波涅槃。第二个呢？常乐我净。第三个呢？如来常住不变。然后呢？众生有如来藏。然后如来藏是一，然后他又强调如来藏我。好，谁能够讲如来藏的？第一个是什么？还要戴起眼镜看大钞来鼓励他一下。来啊，大波涅槃，然后呢常乐我净，然后呢是哦，好，然后再考一题啊。好，如来藏一是指什么是一？来，两个什么跟什么都是依止在如来藏。来，茶染跟清净都依止在哪里？在如来藏。太好了。好，我们现在看到谁？这位是谁？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在催促我们说要怎么样？要休息一下了啊！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吗？谢谢您，阿弥陀佛。